追逐。站在都市五光十色的街头，我看见世间八法的彩虹。透过红灯绿酒，映出人们的一脸倦容。为了五花八门的目标，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潮汹涌的股市上，推杯换盏的酒桌上，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到处都是寻求的身影。世人对金钱和妙欲享受的追逐已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骑自行车的向往摩托车，有摩托车的渴望汽车，然后是沙漠王子奔驰。住一室一厅的想换五室二厅，住五室二厅的又野心勃勃地为别墅而奔波，拥有别墅的更梦想着春天推开窗户就能欣赏东京街头千树万树樱花开的盛景，夏天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阿尔卑斯山的习习凉风，秋天在自家的花园里便能观赏日内瓦湖的清凉月景，冬天走出房门便能踩在夏威夷海滩细软的金沙上面，对金钱的贪婪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一万想十万，然后是一亿，反正是多多益善。追求的方向令人眼花缭乱，追求的对境也是令人难以企及，然而却从未有人考虑过贪欲的副作用，不知道这一切完全是作茧自缚。要知道欲望的沟壑永远也无法填平，只能令自己为之所用，忙忙碌碌徒增烦恼。然而不论如何苦心经营，风光一世，到头来也不过一抔净土掩风流而已。圣经中也记载，亚当因为有了欲望而不得不离开伊甸园，以辛勤劳作维持生计，夏娃不得不付出生孩子的痛苦代价。可见痛苦是人们咎由自取的结果，没有欲望也就没有痛苦。心宽何须事大，志愿何求财多。千百年来为了追逐享受，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在应该汲取这一惨痛教训。无垢光尊者在600多年前就知道人们的这一病患，留下了大圆满心性修息，希望精疲力竭的人们能依此而得以休憩。前辈大德凝聚着至悲精华的教研，如何不被我们白白浪费，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壬午年三月初一，2002年4月13日，树于尼若英缤纷之樱花树下。杂感。为了配合治疗，也为了更安静的翻译，我到厦门居住已经110多天了，一直都很悠闲自在，没有大量的公务要处理，也没有成群的信众要接待。直到几天前，忽然在街上被人认出，又不得不恢复堪布的头衔。今天有人邀请前往南普陀素餐馆吃午饭，很久无人问津，也许是耐不住寂寞吧，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路上看见很多即将被宰杀的蛇飞禽，也买下一起带上，算是不枉此行。将蛇与飞禽放之山林后，便赶往南普陀素餐馆。餐馆里环境优雅，令人身心舒畅，这里听不到众生被宰杀的凄厉惨叫，闻不到血肉混合的血腥气息，看不到乳母友情的无言挣扎。厨师和服务员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五颜六色的菜品引诱着人们的食欲，就餐的人们也没有因贪食血肉而呈现的狰狞面孔， 表情平和，神态轻松，整个餐厅弥漫着一种祥和的气息。有一厦门大学的教授同桌共餐，他感慨道，以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为指导，打好修行基础特别重要。华智仁波切在上师前都听过25遍，更何况我们，现在我看了5、6遍，对于消除烦恼，对治日常生活的矛盾十分有利。以前总是想到处求灌顶求大法，分别念十分厚重，找不到修行次第，现在才知道没有比这个更高深的大法了，依此次第修行一定会得成就。听了他的话心里十分高兴，并不是因为他对我的一再赞叹，而是因为没有去过学院的汉地众生也能因大圆满前行领导文而得意，而且能有很高的见解，十分难得。在藏地寺院常常以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作为每年必讲之课程，对此非常重视，如此传统能深入汉地，实在可喜可贺。看来这个居士不仅具有世间学问，而且具有出世间之大智慧。壬午年3月初2，2002年4月14日，离亲。既想获得不退转之菩提果位，又希望能常伴亲友，很多人都打着这种两全其美的如意算盘。然而从古至今，坐在自己家中尚能获得成就者恰如凤毛麟角，我等凡夫若想达到此目的，更是逆向天开。若居于家中，则时时有各种因缘困扰，今天婶婶家出事儿，明天舅舅家需要帮助，后天姑姑又下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子就这样悄悄地从身旁溜走，修行之事也就这样一再拖延。修行入门中讲到，虽然在行为上弃离亲友，心里却不能舍弃众生，而应当对他们生慈悲心，但必须断绝身体受用的牵连，否则修法就会一败涂地。要斩断牵连，若能得到父母的欣然应允，最好不过，即便他们百般加以阻挠，大发雷霆，大失所望，怨气冲天，自己也不能退缩。自往昔的释迦佛开始，所有的修行人都是在亲友们的依依不舍、泪雨滂沱中抛下一切的，这是一种特定的缘起规律。无著菩萨也说，亲友等以爱心相敦促，操持今生圆满当勤苦，本欲利益反成损害行，彼即助今生利之渔夫，为解脱故当看破今生，精进修习深广之妙道，未彼胜矣，今生皆放弃，前往净处勤修即观要，富贵之时逆顿亦追逼，衰落之日投靠却逃逸，儿子尚会弑杀亲生父，挚爱亲眷何者可赖依，当面喜笑颜开和气壮，背后种种恶语相重伤，立即凡你损害相回报，凡女伴侣纵亲定相欺，圣时媚笑阿语且禅取，全施巧计令自财物离，颓时贫促争斗无毫力，护养亲友悉皆为鲁迷，众亲兴盛联合催他众，各自分离内部起贪嗔，紧要关头弟兄相残杀，亲友能成利乐实汉息。 前辈大德们已为我们列举了亲友的诸多过患，速速从此羁绊中逃离，已成为浊世修行人的当务之急。壬午年三月初三，2002年4月15日，假象。世间的所谓圆满之事，虽然表面看起来美满无缺，但详细观察却常常是痛苦的因。龙猛菩萨曾说，佛说世上圆满事，难信如同木鳖果。也就是说，世间的事情表面看起来像木鳖果一样色彩鲜艳欲滴，令人联想到其果肉也一定如同甘饴，吃后方知是毒药，但已悔之晚矣。世间的事情常常是这样，最鲜艳的蛇往往是毒蛇，最绚丽的蘑菇常常是毒蕈，最美丽的女人大多是祸水。倾国倾城的海伦导致了特洛伊战争，沉鱼落雁的陈圆圆令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因为美丽的女人而引发绵延不断的争斗，导致无数人深受其害。可见一切表面美好的东西都不要为之迷惑，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藏地大德根登群培也说，若详细观察，世上的一切所为都是痛苦的事，能熄灭其因的唯有佛法。深深的思维，人人都能感受其中的滋味，因此了知佛法对治痛苦的方法十分重要。壬午年三月初四，2002年4月16日，忠告。如果有些修行人在寂静山林中修行，我们应尽量提供方便、帮助和安慰，使之千万不要离开，这样不仅功德很大，而且很有必要。供养修圣意善法之人的功德，一般的凡夫难以衡量，但若制造违缘，后果也不堪设想。很久以前，在一座山里住着一只山兔和一位修行人。一次很久没下雨了，修行人为之所困，不得不准备离开到城市去。山兔得知后再三劝阻，却不能打动他，最后不得不跳入火坑，为其讲述近处的功德、城市的过患，终令修行人为之感动而留了下来，并最终获得成就。世间的人们却往往不如一只山兔，真是令人惭愧。所以即使我们不能为那些修行人提供顺缘，但也千万不要制造障碍。作为修行人也应明白，只要真心修行，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波多瓦曾说，即使纷纷扬扬下了九天九夜的大雪，云雀也能寻觅到栖身之地。同样，即使整个国土动荡不安，政法衰落隐没，如果孜孜不倦地策立修习，也必能找到隐藏容身并促进修行之圣地。唯缘往往是成就的先兆，不要埋怨外境，应向内观。壬午年三月初五，2002年4月17日，战争。没有智慧的人妄想通过战争而获得快乐与平安，但自古以来无数的惨痛教训都足以证明这种念头是荒唐的。的确，如果战争仅仅是口头的谈资或电视上的消遣新闻，人们是不会有切身感受的。但是如果亲身饱尝了战争之苦的人，一想起战争就会为之战栗，悲心强烈的人更会有切肤之感。战争给每个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给美丽的河山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痕迹，给历史的白纸留下了猩红的篇章。战争使无辜百姓长期忍耐不得安宁的生活，遭受家破人亡的巨大痛苦。巴以战争已持续了23年，4000万难民无家可归，阿富汗战火纷飞，致使无数人流离失所。抗战8年，无以计数的家庭妻离子散，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些人掠夺财富、争夺地盘、获取地位的目的。愚痴的人妄图通过战争获得暴利，殊不知可怕的果报即将降临。大至国家之间的冲突，小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争论，都是智慧匮乏的表现。尤其是修行人应远离争执。拉拉曲泽仁波切在《无垢光尊者传记》里引用佛经说道：何处有争执，离此百由寻。因此我们应当远离一切战争及争执，到寂静的地方为世界和平而祈祷。壬午年3月初6，2002年4月18日。莲池。岭南佛学院大殿前有一泓宽阔的莲池，晚春临近，池中的荷花也相继开放。一场春雨过后，霁日从云层里露出笑颜，照着花瓣和叶子上凝聚着的晶莹雨滴，使之散发出五彩的光芒，将白色的花映得分外妖娆。翠绿的荷叶如凝脂般的透出雍容华贵的气质，将莲池装点的生机盎然。蜻蜓、点水鸟穿梭其间，肆无忌惮地享受着花叶的芬芳。放生的鱼儿遨游浅底，向莲经诉说着自由的舒畅。岸边的树木新绿荡漾，为归雁谱写出春的乐章。往来的僧众步履悠闲，是否已体会到春在枝头已十分的境界？这令人陶醉的春色，莫非是佛菩萨的化现？身临其间，不仅身心通泰，更令我体会到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的深刻含义。修建莲池的法师可谓具有真知灼见，在修建莲池之初，即在四周建造了围墙，使这里远离了世间的喧嚣，为修行人提供了一个寂静的场所。难怪连一墙之隔的厦门大学的学子也喜欢到此温习功课，享受着佛门独具的幽静。想起曾见过的一副对联：风声、水声、虫声、鸟声、梵呗声，总和365天鸡钟声，无声不寂。月色、山色、草色、树色、云霞色，更兼48000丈峰峦色，幽色皆空。若能将之提于大殿，也许也能给人以一些启迪吧。在如此的环境里修行，真是令人惬意的事。我多么希望喇荣圣地也能有这样的一汪莲池呀。壬午年3月初7，2002年4月19日，书于莲池畔。钱财。城市里的人们脸上都挂着疲倦和痛苦的表情，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经过我的详细观察，发现大多是因为钱财。众生赖以生存的这副臭皮囊，如果不幸降临于都市，就时刻需要钱财的支撑，否则就会轰然坍塌。也许有的人会说，不可能吧，但在都市里，你会处处感觉到钱财的重要性。 无论吃饭、穿衣、看病、睡觉，甚至上厕所，也离不开钱。真的应了那句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没有钱，都市人的一切生存活动都不得不停滞。为了五运所构建的这部机器能正常运转，人不得不像奴仆一样为这部机器的能源、钱财而搏斗。我时常在想，如果人能像蚯蚓一样吃土也能生存，该多好啊！但现实无情地告诉我，城市人要寻求生存的因是异常困难的。所以城市的人只有忙忙碌碌，不论他是谁，都会感受为钱财奔波而带来的痛苦。以前以为城市人过着天人一般的日子，现在方知他们更是备受煎熬呀。这一切令我想起山里的修行人，在山里除了食物，不需要为更多的事操心，生存的因自然具足。同样是一千元，在山里就是腰板挺直的大富翁，然而在城市里却有捉襟见肘、相形见绌的感觉。作为修行人，就是应当以积累圣者七财为荣，积累世间钱财为耻，视清贫为最好的伴侣。噶当派大德们最推崇的教言就是：心依于法，法依于贫，贫依于死，死依于贺。富贵荣华足以使人痴迷，而贫贱却足以使人睿慧。汉地也有一等和尚轻飘飘，二等和尚一大包，三等和尚压弯了腰的说法。一位藏地的大德在英国做学者期间，每月发工资前就将上月的结余全部布施，自己却穿着破旧的衣衫。很多慕名而去拜见他的人都难以将眼前这个外表寒碜的人与修正圆满、学富五车的藏地著名大成就者的名称联系在一起，这种行为实在令人赞叹。无数的大德们都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实应心无旁骛地依止于贫穷。壬午年三月初八，2002年四月20日，歌声。很久以前，有一美丽绝伦的舞蹈师叫吴玉母，她的舞蹈曼妙轻盈，她的歌声恰似天籁，给人们带来了美妙的享受。他的一首歌词更引起了人们的深思：自心常依正法者，谁愿造孽趋恶道，趋浅暗夜明灯亮，再入歧途诚可惜。听了这段歌词，散乱的人们陷入了沉思，欲杀国王的大臣抑制了恶念，苦行的出家人断除了凡俗的欲望，痛苦不堪的众生消除了烦恼。他的歌声令国王和国民都升起了极大的欢喜心。这一切并非编造，是确凿的事实。当时的人们业障浅薄，即使是简单的歌词也能警醒世人。然而现在的人们整日为一些无意义的事所缠绕，即使是书圣的窍诀也充耳不闻，对这些忠告更弃如敝履。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解脱之法也是五花八门，对一些看似肤浅的言教千万不要轻视，哪怕是看来浅显的法门，若认真思维专注法义，即使一个宋词也能断除烦恼。如今我们值遇了难得的聚德上师，闻听了通往解脱之路的甚深之法，如果于此光明之处尚误入歧途的话，实在可惜。现在的人们贪恋撩拨情欲的歌舞，认为那才是美妙的享受， 其实在这古老的歌声中才包含了丰富的养分，能从中汲取精华，方为智者之所为。壬午年三月初九，2002年4月21日，顶峰。人生的道路坎坷跌宕，解脱的精良蜿蜒崎岖。怯弱的人畏惧困难，永远不敢仰视高山。坚强的人身披精进铠甲，向着修行的高峰勇往直前。山上的游客心态各异，穿着五颜六色，来自天南地北，走向四面八方。然而只有抵达顶峰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攀登解脱高峰的勇士，如果具有坚定不移的发心，百折不挠的勇气，一定不会因半路的险阻而退却，也不会被亲朋的悬崖峭壁所隔阻，更不会被围园障碍的荆棘所吓倒，一定会沿着此路毫不犹豫毫不动摇地一直往前闯，最终也必将会达到向往已久的顶峰，将山上山下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方可领略一览众山小的美好境界。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会迷失方向，前往茂密的森林，有的人会退失信心，掉头退回原地，有的人因疲劳懈怠半途停滞不前，有的人为湖光山色所引诱去往别的地方，有的人乘坐缆车轻而易举地抵达。无见风光在险峰，然而险峰是属于勇于进取的人，绝不会让缺乏信心资粮好逸恶劳的人轻易抵达。壬午年三月初十，2002年4月22日，于厦门五老山。答疑。闽南佛学院的法师今天问我，佛陀成佛后能否见众生？这是学佛之人常有的疑惑。有人说，佛陀成佛后以无我相、众生相，自然不能见众生。又有人说，不能见众生，又如何度化众生呢？对此问题，应如此回答：佛陀成佛后，于如所有智前，一切平等无碍，无相无众生；而于尽所有智前，能照见一切众生之起心动念，但无迷乱相，无有执着。近代藏地著名大德额巴活佛曾得弥勒菩萨摄受，法王如意宝曾于其前听闻过佛法，他于辩宗派见解论中应用容素班智达的教义举例说，如同两人于一房中，其中一人做梦，另一人举他心痛，而得知其梦境，但因知其为梦而不生执着。若此时做梦之人因梦中遭遇恶境而生大苦恼，清醒之人可用神通入其梦境，令其消除恐怖，直至苏醒。同样，佛陀也了知众生之境界及分别念，但无相执，却能以方便法令各种根器众生逐渐趋入解脱道。如来的智慧功德，即使得地菩萨也不能如实了知，凡夫之分别念就更难以揣度。法称论师云，如来智慧不可思。对于如来之究竟智慧，应以信心与校正了知，绝非以分别念思维推理所能决断。壬午年三月十二日，2002年4月24日，按摩。遵照医嘱，我必须每天接受按摩。由于每天接触，这个按摩师已和我混得很熟， 他不但手艺高超，而且十分健谈。我刚一躺下，他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你们学佛的都说因果报应，我观察了很多，真的是不爽啊。你看美国整天欺负别人，结果世贸大楼就被人炸了。阿富汗塔利班去年毁灭佛教，打碎了不少佛像，结果也遭到报复。看来因果这东西叫人不得不信。我隔壁的主人不孝父母，结果老婆跟人跑了。我也不知前世造了什么恶业，今生变成瞎子，但也不知造了什么善业，让我拥有这份手艺，可以衣食无忧。他的话让我沉思良久。世间身体健全的人往往不如一个盲人，他们不知因果，造作恶业，遭遇厄运时怨天尤人，殊不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一切善恶因果皆是自己所为。如果人人都能像这个按摩师一样相信因果，我想世界也会因此而多一些美好，少一些丑恶。想着想着，忽然感到背上被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痛得我叫了起来：你可不要乱摸呀。按摩师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把您当成美国人了，不过天下都已经大乱了，我又为什么不能乱摸乱说乱想呢？一句话说得我哈哈大笑。在藏传佛教里，有位十分了不起的大成就者麦彭仁波切说：虽此大地满恶人，然自当持高尚行。你虽不是佛教徒，但这句话对你也会有益的。你可要做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呀。谢谢您的忠告，我一定照此行持。今天我挨这一下也是因果显现，若能因此而让他明白一些道理，那也是值得的。壬午年三月十三日，2002年4月25日。交谈。岭南佛学院后面有一座小山，其高度虽不能与雪域的名山相提并论，但于此地也可算是登高望远之绝佳圣地，当地人称之为五老山。登上山巅，整个厦门市区一览无余，令人顿生登五老而小敏之感。山上树林繁茂，绿草丛生，鸟儿啾啾，春虫呢喃，真乃一修行之好去处。半山腰有一纳兰若处，为当地人时常拜望之圣地。我与济群法师的交谈处就选择于此。济群法师培养了大批僧才，其培养的僧尼与知识分子已遍布各地，为广弘佛法所做之努力也受到同道的认同，与之交谈深感歉意。一边品着闽南人最喜欢的功夫茶，一边交流心得。我谈到了藏地一指上师的方式、传统，以及前辈大德一指上师的感人事迹，感人之处不免令其赞叹不已。我又谈到了文思修行不可偏废的重要意义，他感慨道：在五浊兴盛之今世，通过文思修行建立正知正见，消除烦恼非常重要。他的观点令我有伯牙子期之感。的确，佛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除烦恼，若不能将佛法运用于实际生活，融入自己的相续，其他一切形象上的建道场造佛像都是空谈。只可惜人们往往不明其理，真是令人叹气。不知不觉日已偏西，我不得不起身告辞。但愿此生我们还能有缘再次促膝长谈，只怕世事无常，此愿难随了。 壬午年3月14日，2002年4月26日，琵琶。厄尔尼诺现象使仲秋的天气如同盛夏，天气异常闷热。忽见街上一人肩负竹篓，里面装满金黄的果实，在几片叶子的衬托下，晶莹饱满，令人垂涎欲滴。从未见过如此之物，向人讨教，方知是琵琶。剥开一颗，放之嘴里，清凉纤维的汁液溢满口腔。如此美妙之果，莫非是天人享用之物？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不菲的价格换得几十余颗，赶快捧回家作为佐蔬之菜。翻开《白莲花论》，书中曰：世上有谁能永享快乐，又有谁会永远受苦？未曾感受痛苦的人有多少？得到快乐永远享受的又有几人？的确，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既会有快乐，也不乏痛苦。无论何种身份，皆会尝尽酸甜苦辣。只有胜不骄，败不馁，坦然面对人生百味，方为巨智之人。法国哲学家拉罗·申福科说过：幸福后面是灾祸，灾祸后面是幸福。古代也有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说法，可见一切都是相对，一切都是无常的。无论快乐还是痛苦，当产生强烈的苦乐感时，都应观其本面，这是最有力最关键的修行方法。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忘了吃琵琶的事，但我在书里尝到了比琵琶更鲜美的滋味，这才是世上最鲜美的琵琶，且经久不腐，即使历经百年千年，也可永久享用。壬午年3月11日，2002年4月23日，离贪。欲界众生除了圣者以外，都有难以对峙的贪欲。世上无论男女，都对异性的身体十分执着。世尊在因地时，为度化众生而化现为一嫖客。第一天，他赐予妓女价值昂贵的珍宝；第二天，他给了妓女黄金做成的饰品；第三天，却赏给妓女白银做成的饰品。妓女不服，告到国王处。世尊说，他所出卖的身体本为充满过失之物，所谓的娇躯时刻都在变质，价值当然一跌再跌，如同陈旧凋谢的鲜花，蜜蜂也会舍弃，世间众生的感情也会变质。清晨韶华之时，肉体可做性欲工具，衰败老朽后自然也会废弃。众生哪个不是喜新厌旧？一切有为法均为刹那生灭，年少翩翩最终也会被衰老磨蚀，而寿命终会被死亡日月侵夺。万法说到底尽皆无常，那些不知老病死等痛苦毁坏自己肉身之愚者，所迷恋之女人身躯，无非经络下面一堆骨架而已，对此等骨肉生贪痴迷不拔，岂非太过愚痴？有志之人哪个不知贪恋女人身体有诸多过失？听了这番话，国王赞叹不已，妓女从此也停止了卖笑生涯。如今世上也有许多贪欲旺盛之人，若深深思维这些话的含义，也会有很大利益的。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其身体都无非是一堆不净物，其感情也是疏忽变化、飘摇不定的，沉湎其中实在愚蠢之至。壬午年3月15日，2002年4月27日。